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是西方。今天的节目我跟您分享两个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会救人的小女孩。小女孩只有五岁，因为姥姥是大法弟子，所以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福泽中，会背红吟，听修炼故事，与大人一起发送真相资料。可是小女孩的爸爸、爷爷和奶奶并不接受大法真相，还经常的打骂修大法的姥姥。可是最后呢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第二个故事的名字是天幕中看到的法宝。我们知道神仙都有法宝，那么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，他们的法宝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会救人的小女孩。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和女婿在市直机关工作，女婿的家庭很特殊，爸爸是国企大公司的协党书记，妈妈是协党党员，爷爷和几个叔叔大多是警察，算起来有七人之多。他们被协党的谎言毒害，搅乱了是非观念，好坏不分，善恶不明，对我这个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冷酷无情，纵容我的女婿打骂我。而我的亲生女儿在女婿打骂我之时，竟然站在他的一边，对我不管不顾。女儿、女婿及亲戚认为我在大街上散发真相资料，劝世人三退，会给他们的前途造成影响，也觉得给他们丢人，所以他们特别反对。女婿为了达到不让我学法练功讲真相的目的，只要见到我就对我拳打脚踢，从不手软，即使他爹妈在场也照打不误。亲家公亲家母不觉得这是大逆不道，从不阻止，反而觉得打得轻。面对他们的冷酷和无情，我痛彻心扉，觉得他们被欺世的谎言毒害，不顾亲情，失去人伦，真的好可怜。无论他们怎样对我，我不惧不怕，无怨无恨，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依然按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对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耐心的、慈悲祥和的跟他们讲真相。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始终不听不信。女儿生了一个女孩，今年五岁了，由于亲家住在外地，不方便照顾，照看外孙女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既要做好正实大法的事，也要照顾好家庭。我经常是照看外孙女的时候，也不忘记学法练功讲真相。在她稍大一点的时候，就教她背红吟，给她讲修炼的小故事，还经常带着她讲真相，散发真相资料。所以这个小外孙女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恩泽里。外孙女虽然只有五岁，却像小精灵一样特别聪明，说话像个小大人似的，一套一套的，全家人都喜爱他。我的亲家公早就患有糖尿病，忌口很严格，一点甜食都不能吃。2004年患了脑出血，做了开颅手术，2013年又得了胃癌， 做了胃全切手术，我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不听。2016年5月份，亲家公雪上加霜，又得了脑血栓，整日卧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吃饭都得别人喂，人瘦得皮包骨。他这次生病后，我经常带外孙女去看望他，外孙女特别乖巧，去了之后不是给爷爷拿饭，就是给爷爷喂水喂药，只要看到爷爷不开心，他就给爷爷唱歌跳舞，有时还给爷爷画画。只要他一去，爷爷愁苦的脸上就会有了笑容。一次，外孙女儿望着骨瘦如柴的爷爷，凄楚地对他说：爷爷，我想你，我怕失去你。爷爷，你都这样了，你承受得了吗？爷爷，你也想我，你也不愿走是吗？爷爷，只有相信大法，别反对大法，你才能有救。姥姥修的是真佛真道，你支持爸爸打姥姥，你错了，以后别这样干了。看我姥姥身体多好，爷爷，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能保你，你就能有命了。爷爷问：你信法轮功吗？外孙女说：我信，因为姥姥信，师父都保护我了。一天我在家玩，把一个五角硬币咽下去了，我吓得哇哇的哭，姥姥知道我有事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爸爸听到了就打姥姥，姥姥不动，又念了一会儿，结果我就把硬币吐出来了，爸爸才知道我把硬币吞肚里了。还有一次，爸爸从床上把姥姥踹下去，姥姥腿摔坏了，肿了那么粗。姥姥带我出去玩，在门口想起忘记带东西了，真相资料，就把我放在门口，她回屋取。我在外面不小心从楼梯滚下去了，姥姥来不及拽我，就大声喊：求师父救救孩子。边喊边跑下楼梯，跑到跟前一把抱起我，我告诉姥姥哪儿也不疼，哪儿也没坏。正好爸妈上楼，听到姥姥的喊声，不高兴，又要打姥姥。姥姥告诉刚才发生的事说，是师父保护了孩子没受到伤害。就这两件事，不就说明我师父的威德了吗？外孙女儿讲完这两个故事，双手合十于胸前说：我爱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边说边双手在胸前做出一个新的形状，那纯真的举动可爱极了，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。他爷爷一下子把孙女儿揽在怀里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。他奶奶也哭了，说：这孩子真乖，比你爷爷都懂事。当时奶奶就拿出2000元钱给了孙女儿。爷爷又问：我怎样接受大法？他说：姥姥给你的东西要珍惜，你好好放着。爷爷说：你会的交给我吧。他就给爷爷背师父红引里的诗，叫奶奶写，又教爷爷做练功的动作。从此以后，他爷爷不反对大法了，还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再给真相资料也接受了。后来不但听师尊的讲法，还看明慧周刊呢，并且做了三退。2个月后，亲家公什么饭都能吃了，血糖不再高了，还有点偏低呢，再也不用忌口了，也会自己用匙吃饭了，气色好了，人也胖了许多。他们的大家族看到亲家公的变化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都不反对大法了，而且非常希望我能常去他们家做客。 女婿也不再打骂我了。希望世人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缘，都能早日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，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。
请听天目中看到的法宝。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修炼人都有法宝，比如八仙用法宝过东海，留下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。今天的大法弟子拥有的法宝，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，有多么的厉害，很多神仙都羡慕不已。这些年当中，我陆续看到了法宝的一些表现，今天来和小朋友们分享。有很多法宝是师尊给的，每一层次师尊都给，让弟子在不同层次上灭恶除恶，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，威力极大。有一次发正念中，我看见一个空间不好的物质是铺天盖地，实在很难清除，心里着急，就求师尊帮忙。师尊出现了，给我一件红甲战袍，我穿上之后身体缩成一团，快速地在这个空间场中转动，大量吸收邪恶，很快空间场就变得清凉了。我看到红甲战袍的每一个甲片上都吸纳了大量的败物。清理完空间场，我站在师尊面前，师尊笑着说，把战袍脱下来吧。师尊把我脱下的红甲战袍交给了一位神仙，说好好清洗，等着再用。有一次帮助同修发正念，我看见一把刀对着同修的心口窝在比划，心一下子就打开了，许多肮脏的心就滚落下来，各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生命体，形象都非常的难看，把我吓一跳。我一看有安逸心，安逸心他穿着灰色的衣服，软塌塌的躺着，半死不活的一动不动，身上还趴着虫子。还有争斗心，争斗心穿着红衣服，所有的心窍都埋伏着士兵，士兵手上脚上都有武器，眼睛里还有火把，嘴唇像刀片一样，每个牙齿上都绑着尖刀或者是锥子之类的东西，嗓子眼里还伸出了一只手，也握着武器。天哪，争斗心。还有妒忌心，妒忌心被密密麻麻的毒蛇捆绑着，要窒息的感觉。毒蛇咬别人的时候，一瞬间出现两个头，咬别人的同时也狠狠地咬向自己，真是伤人又伤己。还有记恨心，带着日期的小账本，把心堵得满满的，每个本上都画着丑陋的心，心里伸出尖尖的舌头和锋利的牙齿。还有怨恨心，怨恨心的表现形式是心里有一个冒黑气的生命，发出非常难闻的恶臭的气味。还有看不起别人、自视清高的心，心里有个生命伸着长长的脖子，很高傲的样子，眼睛向上挑。还有追求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心，仔细一看，这种心表现的就是客栈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垃圾。还有追求情感满足的心，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，心里伸出无数的钩子，勾着各种各样的情感。还有防范心，心中有个生命像拳击运动员一样，两拳端起，处于防范的状态，等等等等，很多种表现。在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看到每一个心都很难清理，去掉一层败物又出现一层，我就请师尊加持。师尊出现了，伸出手，手中飞出各种各样的法宝，这些法宝针对不同的人心在清理，很快就清理干净了。 有一次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看见师尊给我和同修不同的法宝，有阴阳瓶，有如意锁，还有叫不上来名字的法宝。我和同修除恶的时候，这些法宝都在发挥着作用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师尊啊，真的是把这个法宝给了我们，就看我们怎么用了。我记得同修有一篇交流文章，说自己向内找，清理执着心的时候，看见像电钻一样的工具出现了，又看见自己的心外面有厚厚的外壳，像岩洞的石壁一样，电钻就在钻这些石头。我有一次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，坐那儿发正念，心想用电钻钻掉它们。结果我看见的是一个浮尘，浮尘的每一条丝线都伸缩自如，浮尘的每一条丝线下又有无数的浮尘，这无数的浮尘中的每一个浮尘下边又有无数的浮尘，再看下去是无穷无尽，所有的浮尘从宏观到微观都在清理我的身体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心脏很快就变得清凉了。我又看见一个浮尘在打扫我的一个细胞，这个细胞真大呀，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我，有我的形象，我的身体，宏观中的我，所有的一切在微观中应有尽有。一个浮尘不够用，又分化出无数的浮尘在清理我的一个细胞，大到这个细胞里最大的我，小到这个细胞中极其微观的粒子中的我，都在被清理中，场面很壮观。那一刻我深刻地理解了佛恩浩荡的含义。我还看到天上有一个神仙捂着嘴笑我，意思是怎么能用电钻呢？过后我也觉得好笑，师尊给的法宝不一样，使用的时候不能照抄照搬。还有一些法宝是自己带下来的，大法弟子的法宝有从上界带来的。我知道我有一个翠绿色的如意，我理解如意有如我心意的意思，当我做正式大法的事，不想让别人干扰，这个如意就在发挥作用，各种正的因素就汇聚到一起。还有一个如意罩，可大可小，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，还可以罩住邪恶，就地消灭。当要消灭的邪恶太多，如意罩笼罩的范围有限，我看见同修的法宝就在发挥作用，就这样还是有逃跑出去的邪恶。师尊在更大范围用手画了一个圈，这个金色的圈把一切包在其中，什么也跑不出去。我看到同修带下来的法宝威力很大，有的同修当过历史传说中的人物神仙，有的法宝的名字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以前我和几个同修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知道在久远的安排中定下的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，其中一位遇到麻烦的事，安排中是定下应该得到解决的，可是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发现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。师尊在讲到旧事里的安排时，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一段话，三界内他们干了很多坏事，安排了很多他们所要的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有很多都发生了变异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叫当时干那些事的旧势力所谓的神来解决，他都解决不了了。如果不正法是解决不了的，宇宙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正法整个宏大的趋势不走过来都很难解决。反复看过这段讲法之后，我发出了一念，历史上 和我结过缘的生命，或者是上界的时候我答应过什么事情，或者一些附加的枝枝叉叉的牵扯到的生命，现在在正法中，我只要师尊的安排，不要旧势力的安排，不要自己的安排，一切要以正法需要为准。正法中的每一天，师尊都有安排，不许其他事情来牵扯我的精力。一切想提供帮助的，走另外空间，以最快速度来发挥最大作用。在法中自会有神仙记载你们的付出。我当初答应过的，想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的，师尊都在帮助弟子解决，谁也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坚持原来的安排，不要牵扯我的精力。你们既然选择了我来结缘，你们就要相信大法，正法中师尊会给最好的。后来我就经常的加强这一念，正自己，正周围的一切，减少阻碍。我们发正念时，场面很壮观，宇宙中的正神也来帮忙，运用功能，运用法宝在除恶，威力极大。同修们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放开我们的思维，用神念来解决遇到的问题，运用我们的法宝，让他们在正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吧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